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我们来到教会要听的是你的信息，是你透过圣经向我们所传递的信息。主，愿意在这个时候你洁净这个讲台，洁净讲道的人，让他口里所传的不是从人来，是从你而来，让你过滤一切从人来的东西，将你自己的话能够放在你众儿女的心中。求主也使用这个讲台来感动所有来到你面前听到的人，让他们能够听到你福音的道，被你感动。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题目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马可福音系列讲到的第一讲。那福音对我们信徒来说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重要，因为福音是我们信徒生命的方向和我们人生的核心意义。福音也是造物主亲自设立的，是有关人类和宇宙万物的最终的意义和结局。罗马书11章36节这里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福音这个词叫 good news， 是我们基督信仰独有的，世界没有福音。在格林多前书2章9节这里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不信主的人可能听过福音这个词，但是不知道福音到底在说什么。那甚至信主的人对福音的认识可能也未必是足够的。那对福音的认识对于我们信徒，对我们的人生的影响非常巨大。那这是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我们要认识要知道的。马可福音在这几节的圣经当中有四个要点，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点在第一节讲到耶稣是福音的源头，那这个福音是使人能够回归生命的源头。第二样是在2到3节是讲到耶稣是先知的预言，那先知预言他也见证这个福音是上帝预先所定下的。第三个要点在4到5节讲到耶稣是约翰的见证，是一个清楚的事实历史事件。那最后一个，耶稣是大能的救主，他可以改变生命，所以能够把我们带到永生的里面。那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是彼得他讲述，马可撰写，所以称马可福音。我们熟悉圣经人都知道，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他曾经和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当中一起侍奉，但是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因为保罗他考察前面的路途可能很艰难，马可还没有到受苦吃苦的这个程度，所以决定不带他。那巴拿巴呢就带了马可，他们彼此分开各自宣教。但是到后来马可有成长，后来保罗写书信，他特别称马可为他重要的同工。那马可跟彼得很熟，在使徒行传12章，彼得被抓的时候，天使救彼得脱离牢狱，他先去的就是马可的妈妈的家。那彼得在彼得前书5章13节这里说，我儿，他称呼马可是他的儿子一样，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在福音书的里面有四个福音我们都很熟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每一卷福音书各有各的主题的侧重点。马太福音所侧重的是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王，他来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那路加福音，路加是医生，是唯一的外邦作者，他也是个学者，他讲到耶稣是真实的救主。耶稣他教导了很多的经文，他引用的是有关外邦特别重要的那些的教导。那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是真理，他教导生命之道，指引人走天国的道路，我们等熟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是个受苦的仆人，讲耶稣很多的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这是马可所专注的一个重点。那四卷福音书各有不同的主题，所以他 他取材和编排不同。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四卷福音绝对不是各有各的缺陷，需要彼此来补足，不是这样。四卷福音书各有不同的主题，所以它取材和编排不同，要实现它主题要传递的信息。那能够明白福音书，我们一定要明白这卷书的主题，然后它的教导。那在马可福音，他起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短短这几个字，用现在的话说，信息量极大。前面四个字信息量已经是非常巨大，因为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神，一个是神的儿子。神到底是谁？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亲自启示，没有从圣经来的启示，我们不知道神是谁。但如果有了，我们就知道神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一个他是造物主，他是万物的源头，人类、宇宙万物、太阳系，所有的都是神造的。那第二样，他是托住万有的主，万物所有的运行，包括现在宇宙的运行、人类的存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呼吸，都是神的能力托住的。使徒行传17:24-27，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段话是保罗在雅典对雅典的众人说的。当时的雅典是希腊哲学的最高峰期，也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峰的那个时代。他们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多的哲学家，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天花板。但是他们不知道真神是谁，他们就想出了很多的神，就造了很多的神庙和神像。那保罗告诉他们，真神你必须具备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他必须是创造主啊！我传福音给很多的人啊，慕道友，我说神造了人，他问我那谁造了神，我说如果有一个可以创造神的，那这个神就不是神，那个造神的才是神啊。神是独一的创造者，他是唯一的源头。那第二样，他是掌管万有的，我们这一切都在神的万有的掌管的下面。那第三样非常重要，神要人寻求他。上帝不但创造天地万物，他不但掌管天地万物，他要人去寻求他，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如果人不寻求神，如果人和生命的源头失去联系，他的人生就会陷入到迷茫的里面，他会活在漫无目的的里面，他的人生会落在荒诞的里面。古希腊他们寻找神，而且找了一大堆，都是假的。在希腊的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叫荷马史诗，他们里面想象了很多的神，宙斯、阿波罗、雅典娜。那这些想象的神很有意思，他们的外表是比人更强壮、更美丽、更完美，他们的性情和人差不多，他们彼此相斗，他们争强壮、比美丽、羡慕、嫉妒、恨，一样都不缺。然后他们还把人类扯进来争风吃醋啊，那个著名的英雄难过美人关，就产生了罗马史诗当中的特洛伊战争。我们大家很知道是特洛伊密码啊，特洛伊战争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产生的，是由他们的神所搞到地上这些的乱局。这是希腊的神话，这是希腊所造的神。在中国历史当中也找神，老子找过神的，老子找的结果比希腊的要高明一些。 老子说神是什么呢？他叫由于浑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终身而不殆。他说那一个存有，他在宇宙万物当中是一切的源头，但是呢他断定你一定找不到，道可道非常道。那这个是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他们要找神找不到这个结果，早在他们400年前公元前1000年传道书已经说了。传道书3章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受造本来有永恒的生命，人对永生的追求不是奢望，是人的本相。上帝造人本来是有灵的活人，是存有，是永远长存的，但是人失去了和上帝的联系，在永恒的当中就陷入迷茫。如果你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讲的动物和人，只有人在活得好好的，吃得饱饱的，还会想起来死的这个话题，动物不会想的。动物吃饱喝足了，绝对不会想这种我们叫做吃饱了撑了的话题。动物吃饱了它就结束了，它整个动物的这种的我们叫做它自己的生命就是仅此而已，因为它没有永恒，它也不会纠结死亡的问题。人有永恒，所以你会想到死亡的问题，因为人有永恒，你会在死亡的当中纠结。把人和神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必须是与神有持续的生命的联系，你才能够实现那个永恒生命在存有当中的那个可能。如果离开上帝，犯罪离开神，这个是被切断的。离开神是什么结果？离开神会导致人的生命错乱。在罗马书1章20到23节，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世人因为离开了真神，他们落入一种的困境，他们啥都拜，拜天拜地拜菩萨拜狐狸拜老槐树，就是不拜神。然后他们的生命活在一种虚妄的里面，那个虚妄的特点是什么？叫做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愚拙的。这个事情会发生吗？有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在人类历史当中，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做的一切的蠢事，做的一切愚蠢的选择，在之前都以为是聪明的判定，是吗？没有一个人故意选我做蠢事，我都是很聪明的，这样做肯定对，结果就悲剧了，结果就开始埋怨我自己，我真蠢，是吗？然后再继续的重复下一个循环，这叫做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因为离开了这位造物主，人会落入在这种困境的里面。信耶稣，只有归向神，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做什么？是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这是福音。信耶稣，他要救我们脱离人因为犯罪离开造物主的那个困境，这个是意义。神的儿子这个用词这里是独有的，是专用的，是耶稣因为救恩的缘故甘愿降卑成为神的儿子，因为救恩的缘故降世为人，钉在十字架要赎掉我们永远的罪。神的儿子要赐给我们的，好像刚才圣餐我们长老祷告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重点。 我听到很多人说，我这个今生还没有搞明白，我还管永生的事情。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你没有把永生的事情搞清楚，你今生永远活不明白，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文坛有代表性的人物，日本有个文学奖叫做芥川奖，是大概日本最高的文学的奖项。他写了很多小说，很有名，不但在日本，包括在亚洲，在世界都很有名。有一个小说大家可能知道，叫《罗生门》。那这个小说在写什么呢？这个小说呢，他说有一个强奸案发生了，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呢，这里面所有的涉案者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版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解释的结果都是我自己是高大上，他们是卑鄙的。那这个罗生门的这一个解释造成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真相是什么，叫罗生门啊。你听很多的现在这个节目，很多人讲到罗生门这个词是讲这个，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罗生门，这个世界有真相吗？你搞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吗？当他们跟你讲真相的时候，那是真相吗？当这个世界讲真相的时候，都是我是好的，你是坏的，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世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世界是不讲理的。那芥川他对人性的观察，他对人性本质的观察是非常深入的。芥川还有另外一个小说，可能有些人会知道，叫做《地狱变》的啊，这个小说也拍成了电影。这个小说在说什么呢？他说呢，有一个画匠啊，他的名字叫做梁秀的，那他呢有非常高超的画功，但是呢心里非常冷酷。他在看到人生悲剧的时候，他心里是没有波澜的，他完全没有反应，他可以很冷静地看人生的悲剧然后作画，他可以这样子。但是他有一个女儿他很爱，这个女儿呢就被库川大人抓去了做丫鬟。那这个库川大人跟梁秀说呢，你给我画一个画，这个画的名字叫做地狱火的屏风。那这个梁秀说，我不会画，我没有看过地狱的火，我画不出来。那这个库川说，好，我帮你。有一天他就把他叫过去，他说，这是我的车帘子封上的，里面有一个人，我用铁链把他捆上，然后我点火烧他，当我烧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样子，你就可以画出来了。后来这个帘子一打开，那里面捆的是他的女儿。那这个梁秀他就求这个库川说不要点火，但是库川还是点火了。但是当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这个梁秀他观察那个火烧的情形，他已经进入到一种画匠的角色，他心里面完全没有对他女儿的爱那种的心疼，他就看着那个火烧的情况非常冷静地去看，然后就画出了那个火烧地狱的屏风。第二天他就自杀了。那芥川在讲什么？他说，人活在地上，人间就是地狱，人间甚至比地狱还要可怕。后来这个芥川35岁他就服药自杀了，他要逃离这个人间的地狱，却落入到那个真正地狱的里面。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福音，会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个是人唯一的盼望，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救世人脱离那个罪的那种的咒诅。那这个福音的起头是从创世纪就开始了，上帝造人，透过亚当也透过基督，这个福音在人类犯罪离开伊甸园就赐下了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那个就是基督。然后透过以色列，透过耶稣基督被承载降临， 把福音传给万邦，一直到世界末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人类历史的起头，是人类历史的过程和人类历史的结束。当福音结束的时候，人类历史就完结了。在约翰一书2:17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类清清楚楚的两分，一个是得着福音将来有永生的，一个是没有福音将来永远灭在地狱里的，只有这两类人。西方历史，我们生活在加拿大，亚夫的后裔，他们在福音上比中国人蒙福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特别是马丁路德500年前，他们蒙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所谓的科学主义，所谓人的哲学，他们开始离开福音，他们开始否定神。所以在近代产生了尼采，尼采说上帝死了，结果他自己疯了，他自己也死了。在西方产生了存在主义，那个代表人物叫做萨特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人就是地狱。那这个话和芥川很像，只要是人，只要是认真的来看这个世界，认真的来看人性，都会得出这个结论。近代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做卡缪的，他说呢，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他说为什么会自杀呢？他说人生是荒谬的，因为你活在荒谬感的里面，人生不值得活下去。这叫卡缪。我说他叫卡缪，他就卡在荒谬的里面了。这叫卡缪。那在这个整个的离开信仰的这个过程，在西方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荒谬的东西，是现实版的乌托邦。那这些人是本着对福音的反叛，他们写了国际歌，大陆背景都很熟啊，台湾未必熟的，叫做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然后凡事靠自己，就产生了更加荒谬的残暴的制度。那这个荒谬也影响到另外一个东方大国啊，我不讲啊，大家知道，那个东方大国也在唱从来没有救世主，然后另边又在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救世主。那这种荒谬的状态就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延续到那些没有福音离开福音的所有人。唯有耶稣的救恩是人生的答案。如果你不信耶稣，如果在你生命当中的核心不是福音，你的人生一定会落在困惑和荒谬感的里面。你会疑惑人为什么活着，我奋斗一生意义何在。那这是所有人在人生当中的挣扎，这个挣扎如果你要找答案，你唯有在福音里面能够找得到。因为福音能够让人归向这个真正生命的源头，福音能够让我们真正脱离那种荒谬的生命的状态。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我可以很清楚地说，当你有了福音，你的人生才开始有意义。当你活在福音的里面，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否则是没有的。后面经文，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那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年的人物，他得上帝的启示写下了以赛亚书，有两个非常主要的内容。一个内容是福音真理，上帝赐下救恩，他要人如何回应你才能够切实的得着。那另外一个内容是预言，预言以色列将来的光景，周围国家将来的光景，万国将来的光景和末日的结局，这是以赛亚书。圣经预言一直到世界末日。我也再次说，圣经预言不是预测，是预定。 上帝预先定下要发生什么事，然后让先知写出来。以赛亚曾经预言犹大会亡国的，70年以后回归，使他回归的那个国王波斯王叫做居鲁士的。当以赛亚预言的时候，犹大还没有亡国，巴比伦还没有侵犯到犹大，波斯帝国还没有取代巴比伦，居鲁士还没有生出来，那是150年以后的事情。这个叫做圣经的预言，是预定。但以赛亚最重要的预言是耶稣基督，他预言了耶稣有关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讲他的身份，以赛亚书9章6节，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也预言了耶稣的家世，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还预言了耶稣的受苦，53章4到5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预言耶稣，他也是耶稣的见证者。为什么呢？以赛亚是生在皇宫里的人，他属于王族的，他的生活非常的富裕，用现在的话叫做不差钱。以赛亚不但不差钱，也不差名，他在皇宫的里面，但是他的人生追求不是那个，不是享受荣华富贵，不是享受所谓的身份高贵。他被耶和华呼召做先知，他责备犹太人，他责备犹太人的王，他得罪了他们，结局是什么呢？以赛亚被放在一个掏空的树桩的里面，被锯成两半，马拿西把他锯死了。他为什么这么活？以赛亚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他如果不是透过耶稣，透过福音看到永恒，他不会做这个选择的。王室里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被人家杀呢？因为他看到了永恒，他看到那真正的意义所在，不在暂时，在暂时当中实现不了人生的意义。中国有个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必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啊。我们很多大陆人对这句话都很熟哈。圣经说什么？说如果人死了，聪明人、智慧人都一样，都烂了，都埋在地里，没什么区别。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名人，他说人生不能苟且，要有诗歌和远方。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如果你会死，你终究没有诗歌和远方，你终究有的是死亡和埋葬。在人间，在暂时的当中，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那圣经说什么？看哪，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预言的那个将来，那个远方很远，是700年以后，施洗约翰要为耶稣预备道路。那这个道路是赐给永恒生命、通向永恒天国的道路。在福音里面才会有真正的诗歌，在天国永生的里面，那个远方是不再死的，是更美的家乡，在这里，在福音的里面。以赛亚预言他，施洗约翰和耶稣同一个时代，他见证弥赛亚，那他见证他，他也传讲他，那这个是一体的。犹太人要信一件事情不容易，我 我不知道你们跟谁谁跟犹太人做过生意啊？犹太人，你想骗他难度很大，不被他骗就不错了。他很聪明的，有关救恩真理、有关得救的事情，他更加的聪明，他不会轻信于人的。是因为有先知以赛亚的见证和预言，因为有约翰的传讲和预言，所以他信。那这个取信度是足够的，如果到这样还不信，那就是信硬的。福音不是迷信，不是随便信的。那到今年我就正式60后哈，我三月几号的生日我不讲几号啊，以免大家给我庆祝哈，是吧？正式60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完全无神论的背景，科学主义，基本上啥都不信，谁都不信。80年代读大学那批人，我大学入党完全是功利性，很坦白的说，功利，所以在大学入党的。那进入到社会，阅历多了，接触人多了，我自己会发现，人都是有限的，人都有弱点，人都有毛病，没有什么伟光正，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没有。在厦门本地话啊，本地的一个说法，我叫做这个话糙理不糙哈。他说人没什么，你只不过是两条腿撑一个肚子，这是厦门本地的说法。我叫话糙理不糙，是这样子。人有什么可信的？连我们自己也没什么可信的。我多年前在我们家的邻居有个老太太，广东来的，然后我说啊，你拜祖先吗？不拜耶稣哈、啊？他说我不拜耶稣，我拜祖先。我说是吗？你拜祖先呢、啊？我说你祖先很伟大，值得你拜啊。他说是啊。那我说呢，你就是你将来儿女的祖先，你觉得你将来的儿女觉得你很伟大要拜你吗？老太太说这个好像不太应该拜哈、啊。道理是一样的，人没什么可拜的，但是我能够信主是因为我恰恰看到人的有限，恰恰看到人不可信，只有神是可信的，我就信了。我恰恰看到人都是有限的，人都有毛病，都有弱点，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他的言他的行是一致的，他教导的是真理，他活出来是圣洁，所以他是可信的，这个是信。照着话约翰来了，那圣经讲的约翰的身份有两个特点，一个他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白都年老了，失去生育能力，然后天使显现预言他降生。那司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他们是表亲，比耶稣大6个月，所以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刚怀孕去见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翰怀胎6个月，他在母腹里就欢喜跳跃，然后伊丽莎白开口做见证。所以呢，如果你要打胎超过6个月一定是有问题的，施洗约翰在里面欢喜跳跃，然后他就开口做见证说，我主的母到这里来。那个时候没有 B 超啊，没有人知道他怀孕，圣灵告诉他。然后约翰说，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施洗约翰不是单单水洗，他透过水洗传悔改的信息是罪得赦。受洗，我们这个三月底要有洗礼了，非常重要的是表达我认罪悔改是接受福音的起点，福音本身就是救罪人脱离死亡的咒诅，得到天国的永生，没有认罪也就不需要救主了。那如果人说自己没有罪，我再次说，你要用不死证明给我看看，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是死。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罪，你以不死来证明给人看，不管认不认，那个罪已经定了，因为人是会死的。圣经所讲的罪不是人所认为的所谓的法庭里面的罪，我们在世界久了我们走过江湖的人就知道，这个有罪的人未必在监狱里， 不在监里的人未必是没罪的，你同意吗？不是法庭里面的所谓的罪，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你离开了造物主，你违背了造物主赐给你的那个美好的形象。神造人是赐给人圣洁、公义、恩典的品质，我们活在地上的言行、人生的动机是被圣洁、公义和驱动，被恩典驱动的。那如果我们里面的驱动力是私欲、是骄傲、是肉体，我们就是与神为敌的，这叫做罪。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美国的一个女的大学教授，她信主了，她呢原来是美国同性恋变性的这个捍卫者，她自己也是女同性恋，然后她有一个邻居是基督徒，她说呢这个基督徒呢接纳她，但是她说啊不认可她，那她就一直跟她聊，后来读了圣经，她发现原来她所说没罪的立场是错的，她说我同性恋对人没有影响啊，我也没有招你惹你，我同性我的跟你有啥关系呢，你为什么说有问题？后来他看了圣经说，不是，上帝造人给你的形象你违背了，你这个罪是得罪了造你的主，你是违背了上帝给你的那种美好的生命的形象，这个叫做罪。使徒约翰去洗礼，很多人都去受他的洗，大概我们可能需要思想一下，犹太人有天生的优越感，他们觉得他们是圣洁的，外邦人都是污秽的，然后他们受宗教领袖的迷惑，行律法主义，自我感觉良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约翰这边受洗承认他的罪呢？为什么这样？因为当人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我们的良知被光照的时候，会产生这一个冲击的。人通常否认罪是人对人的，我比你好，我道德比你高尚，我品德比你优良，但是面对圣洁的神，人的良知被神触动的时候会认罪的，会的。我信主以前不认罪，我连错都不认，谁敢说我错了那就是自讨苦吃，我肯定强力的反击，对他进行深入的挖掘，然后拼命的怼他，让他体无完肤，让他灰头土脸后悔惹了我。信主先是这样，那不是我不认错，重点是你也有问题，你凭什么说我啊？这是重点。但我信主以后，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光照我，我跟上帝说我是有罪的，这是认罪，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我归向这位圣洁的上帝，这位救主。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要受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这是约翰在当时地上显的一个状态，这一个身装束呢比较奇特哈，但绝对不是标新立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你说那是真皮的？不是啊，骆驼毛的衣服是很粗糙的，当时贵重的是麻，他束的是皮带，那现在都是束皮带，当时贵重的是布，不是皮带。他吃的是蝗虫野蜜，有机食物？不是的，那个是穷人才吃的东西，贵族吃细面的。那约翰在人面前表达的意义和以赛亚刚好形成两个对照式的见证，一个是生在皇宫里的人，他不贪恋皇室的那些荣华富贵，一个是没有生在皇宫的里面，他不追求那些荣华富贵，他们追求的是一样，是上帝的福音赐给的那个永恒的救恩，这个是约翰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来让他继续的传道，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见证耶稣，耶稣的能力比他大，比他更大，因为约翰自己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能够呼召人悔改，但他没有权柄赦罪，也没有能力改变人的生命，这件事情唯有耶稣才能做得到。为什么是福音？福音，我们进到天国永生，和伊斯兰教讲到你自杀炸弹就可以进天国有什么区别？ 他们也给你指永生的路啊，然后天国还有更多的奖赏，70个处女等着你。那我们所信的耶稣的福音和他们所信的所谓的自杀炸弹上天国有什么区别？区别是生命，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个改变生命就成为我们进入天国永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和印证。唯有耶稣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他的能力约翰说比我更大，我能够传道给你们，我能够责备你们让你们悔改，但我不能改变你们的生命，耶稣能。信耶稣的人会被改变生命的，改变生命会体现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世人的方法打鸡血没有办法改变生命，唯有耶稣能够改变。在我牧养的里面有很多婚姻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基督徒信主以后，你的婚姻生活是你生命改变的非常重要的见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信了主，你的婚姻没有改变，你的见证不够的。第一个见证，你信主以后，就是你的婚姻关系开始改变。那这件事情谁能做得到？有很多配偶来找我诉苦，啊，说他有这个问题，他有那个问题，啊，他要改变，我想让他改变，我就跟他说，我们自己都改变不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去改变别人呢？人真正改变不是我们的能力，是被耶稣改变。我们要一起祷告，求耶稣改变我，按照神的心意和他的步骤来改变，求耶稣改变他，按照神的心意和他的步骤来改变，这个是对的方向，而不是我给他设立一个改变的标准，他要这个改变，我们做不到，没人做得到。啊，我岳母信主，就和 我太太我们的婚姻是有关系的。当初我太太跟我的时候，她形容她跟我的关系用一个词叫做飞蛾扑火，你就想象那有多可怕的事情啊！那是我信主以前啊。那我太太后来嫁给我以后，我估计我岳母心里面的这个感受就是羊入虎口啊，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们97年结婚，2003年我生第一个孩子，我岳母从国内到加拿大来帮我们看孩子。我岳母是因为看到我和我太太的关系，对她非常强的冲击，因为我们结婚差不多7年了，7年之痒啊，特别是我这种人，娶了她的女儿，那将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将来的情况啊，在她的预设的里面，但不是这样，她看到，然后我跟我岳母说，我说妈妈你要看，如果我是不信主的，我和你女儿今天的婚姻一定不是这样，他同意的，合适的。我说这个就是见证，这个是你看到的见证。这一个人曾经被飞蛾扑火的人，现在可以在婚姻的里面越来越好。我说这没有福音，没人做得到，我做不到的。婚姻生命的改变是耶稣做成的，那耶稣做成以后，我们就有非常扎实的确据，我真的得着了耶稣的救恩，真的得着了那福音给我将来的祝福的那个重要的印证。约翰接着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那约翰和耶稣做一个比较，他呢说给他弯腰解鞋带都不配。那约翰本身是神所设立的先知，他也借着那个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来预言他，他跟耶稣的比较到这么大一个差距。耶稣我说肉身是他的表弟，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耶稣的身份，这个肉身好像是他表弟的耶稣，实际上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有至高尊贵的身份。能够信福音，我们要真正对耶稣有认识，并且愿意匍匐在他面前。 我们对世上的君王可能都会匍匐。世上的君王不过是人，他们被罪玷污，他们在世上虽然有风光，人前觉得高贵，但是在造物主面前，他们就是一个脆弱的甚至污秽的人。如果没有福音，他们就是个等待判死刑进到地狱里的人，仅此而已。世人没有什么可高举的，但只有耶稣，他是造物主，他是救赎主，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约翰说，我不配给你解鞋带，但是耶稣竟然眷顾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我这个罪人从罪的羞耻当中救出来，赐给我美善的生命，要把我这个要灭亡的人，把我从地狱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给我天国的永生，我应当匍匐在他面前。约翰给自己正确的定位，所有的在福音面前认识耶稣的都要给自己正确的定位。后面约翰接着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用水洗礼是赦罪，是福音的起点，圣灵的洗是带领我们得新的生命，得到圣灵的重生。福音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实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个目标。在圣诞节的时候见了一个慕道友啊，弟兄姐妹很有爱心，请了个慕道友然后去吃饭。那这个慕道友呢，在国内是做生意的啊，生意也做得蛮大的。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决定带娃来加拿大。他说要脱离国内的内卷，卷得受不了了。然后呢，他最初呢是在这个多伦多东部有去过教会，参加一些活动。他跟我提个问题，他说你教会搞这么多的活动，看起来很热闹，到底为什么？他说我是做生意的，我做任何事情我有清楚的目标，我绝对不会盲目的去做一件事情，那我搞不清楚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我跟他说，如果你信主去教会，你一定有目标，而且很大。这个目标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世上任何所谓的目标。我跟他说，我以前也是做生意的，我做事情绝对目标明确的，我赚钱不是赚账面的，要落袋为安的，账面的钱还不是我的钱，我目标非常明确，我非常实际的。那信主以后，我选择了不做生意，我做牧师，我当然有更大的目标，因为地上的生意不管做多大都是暂时的，地上的官不管做多大都是暂时的，流芳百世千世也是暂时的，唯有福音给人永恒的生命。福音的目标有，而且很大。福音的目标世人实现不了，耶稣能够实现。耶稣特别说，天国好像无价的财宝，值得你变卖一切去换取它。耶稣不是说你换了变卖一切所有的你就能够买到福音，耶稣也说你赚了全世界却丧了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你把全世界的钱拿来你都买不到福音。耶稣讲到价值观的判定，如果你有机会听到福音，如果你有机会得着了福音，不要被世界人所看的价值吸引到一个地步，不接受福音，偏离福音的方向。耶稣在讲这个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是人生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对于所有的人，我们是受造的，活在暂时的里面，我们的人生很快就会过去的。如果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和永恒连在一起，你的人生才有意义。这是唯一的意义，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给我们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这巴不得每一位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能够被福音触动， 都能够在福音面前，伏在造物主面前，他眷顾我们，我们算什么被他眷顾，但他就眷顾了我们，我们就愿意带着感恩的心去拥抱他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将这个上好的福音赐给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上帝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着这个宝贵的福音。愿意这个宝贵的福音从我们人生真正的核心和我们人生道路真正的核心，让我们能够切实的得着。也愿意主感动更多的人，因为归到你福音的里面，也能够被你得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